在这个马代波斯帝国取替了巴比伦帝国之后呢，
在那个巴比伦波斯帝国接管巴比伦之后，
有一天但以理呢在耶利米书里面看到神的说话。
有一天但以理从耶利米书上看到神的话。
那耶利米是谁呢？
耶利米是谁呢？
耶利米是但以理同期的一个先知。
耶利米是但以理同期的一位先知。
那当但以理被掳到去巴比伦的时候，耶利米就在耶路撒冷来到留在那里做先知。
当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耶利米留在耶路撒冷做先知。
咁耶利米咧就宣讲神嘅说话。
耶利米宣讲神的说话。
咁佢讲啲咩咧？
他说什么呢？
佢话耶和华曾经咁样讲。
他说耶和华如此说。
佢话当以色列民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
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以后。
咁佢哋就会被真系即系可以翻到去耶路撒冷。
他们就会回归耶路撒冷。
嗱，我哋知道咧，但以理系第一批被掳到去巴比伦嘅人嚟噶。
我们知道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人。
咁而第一批嘅被掳咧，就发生喺主前嘅605年。
第一批被掳是发生在主前的605年。
咁而即系但以理写呢一番书第九章嗰度咧，就系喺大利乌王元年嘅时候。
耶利米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大利乌王元年的时候。
咁当时系主前嘅538年。
当时是主前的538年。
咁所以如果我哋计一计数嘅话咧，
所以我们计数的话呢，
咁当时嘅但以理咧已经系被掳到巴比伦咧67年。
当时的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已经67年。
咁即系话咧，仲有3年咧，佢哋就可以翻耶路撒冷。
就是说还有3年，他们就可以回归。
咁我想问大家，
我想问问大家，
如果你系但以理，
如果你是但以理。
在那里60几年，现在还有几年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了。
被掳60多年，还剩几年就可以回归家乡了。
你会做些什么？
你会做什么？
我想如果我是但以理的话，
我想如果我是但以理的话，
我大概呢就是将这个好的消息来到去告诉其他人听到。
我大概会将这个好的消息传给别人。
咁你就叫佢哋咧，喂，准备翻屋企啦。
然后叫他们说，好好准备啊，准备回去了。
又或者咧，如果有钱嘅话咧，就整翻个私人庆祝会。
如果有钱的话呢，就会做一个私人的 party。
但系咧，我哋睇翻但以理嘅反应。
但是让我们看看但以理的反应。
但以理嘅反应系相当特别啦。
但以理的反应相当特别。
圣经话咧，佢禁食祈祷。
圣经说他禁食祈祷。
同神认罪。
同神认罪。
求主赦免。
求主赦免。
求主。按他所应许的而行，
求主让他按应允的所行。
大家又想一想但以理的反应，
大家想一想但以理的反应。
你觉得但以理这样做是不是多此一举？
你认为但以理这么做是不是多此一举？
神已经明明应许了70年之后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
神明明已经应允了，还剩70年就可以让他们回归耶路撒冷。
为什么他还要在这祈求一些神已经应许了的事情呢？
为什么他还要祈求神已经应允的事呢？
咁佢嘅即系祈祷，可能系好多人嘅意外。
他的祷告让很多人意外。
咁但系我又谂咧，其实呢一个意外咧，反而令到我哋可以更加深嘅去理解祈祷嘅意义。
但是这个意外呢，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祈祷的深层意义。
我问大家，点解我哋祈祷？
我问大家，为什么我要祷告？
你话祈祷梗系。我哋可以赞美神，可以系感谢神。
大家会说，我们祈祷可以赞美神、感谢神。
啊，祈祷嘅时候我哋可以认罪。
祈祷时候我们可以认罪。
我哋可以将我哋嘅需要带到神面前。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
诶，全部都系正确。
这些都很正确。
啊，实际上神亦都好欢喜嘅，我哋将我哋嘅需要带到神面前。
实际上神也很喜爱我们将我们的需要带到他面前。
但喺但以理嘅祈祷里边。
但是在但以理的祈祷中，
我们实际上可以发现一个更加深层祈祷的意思。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更加深层的祈祷的意思。
我想大家比较两段的经文，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两段经文。
我们在耶利米书29章12节，
在耶利米书29章12节
那里，神来到这样讲，
神如此说，
他说你们就是以色列民，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
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
好啦，我哋跳过睇但以理书。
然后我们跳到但以理书。
但以理喺一个祈祷里边。
但以理在祈祷里。
佢话求神你垂听，求神你赦免，求主你应按你嘅应允而行。
他说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
大家咁样嚟到比较呢两段经文有咩发现啊？
大家比较这两段经文有什么发现？
一个就是神的命令要他的子民嚟到祈祷。
一个是神的命令让人祈祷。
好明显，但以理就是遵行紧神的命令。
很明显，但以理遵行神的命令。
咁即系换言之咧？
换言之，
喺祈祷里边除咗感恩赞美祈求之外，
在祈祷里面除了感恩赞美祈祷以外，
另外一个好重要祈祷嘅意思，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祈祷的意思，
就系我哋可以通过祈祷嚟到参与喺神嘅计划里边。
我们可以通过祈祷来参与神的计划中。
嗱，冇错，喺即系70年之后，
没错，70年后。
神的应允是让以色列民翻翻到耶路撒冷。
神的应允是让以色列民翻翻回归耶路撒冷。
这个是神的计划。
这是神的计划。
所以无论有没有我们的参与。
所以无论有没有我们的参与。
神所应许的事情从不落空。
神所应允的事从不落空。
因为神爱，神好喜悦他的子民参与在他的心意里面。
因为神很喜悦他的子民参与他的计划当中。
我想做父母很明白这一点。
做父母很明白这一点。
想象你是一个父亲。
想象你是一个父亲。
啊，这里油油。
在那里刷油漆。
啊，你个几个，你几岁大的仔走来，即是望着你。
你爷爷的孩子走过来看着你。
几岁大的仔叫他油油的话，一定油到乱晒龙。
几岁的孩子让他油漆的话，一定会帮到忙的。
但你都好想去参加，好参与。
但是你很想让他参与。
好啦，油两笔啦，帮我。
他说好了，油两笔啦。
好啦，咁跟住你帮我执完手尾，油晒埲墙。
然后你帮我油完所有的。
跟住就同我仔讲，望住嗰个美丽嘅墙。
完成以后呢，然后看着那个油好的床。
你话哇，你睇下我哋两个一齐油得埲墙几靓。
啊，看让我们两个一起油的那个墙多美丽。
不如我哋可以一齐去麦当劳庆祝咯。
啊，我们可以一起去麦当劳庆祝了。
嗱，呢个就系参与所得到嘅喜悦。
这便是参与所得到的喜悦。
祈祷其实就是神这一个的方式来到让人可以参与在他的计划里面。
祈祷其实是神的一种方式，让人可以参与到他的计划当中。
在参与的里面，我们可以一同得到事工完成之后的喜悦。
在参与当中，我们可以一同得到事工完成之后的喜悦。
也都通过我们的参与，我们的祈祷，神是让我们得到他的福气。
也通过我们的参与，我们的祈祷可以得到神的福气。
好啦，当但以理一个认罪悔改之后呢？
但但以理认罪悔改之后，
咁佢就求神怜悯，
他就求神怜悯。
圣经咧就话咧，但以理求神嘅大仁大义。
圣经里面说，但以理求神的大仁大义。
让神嘅怒气转消。
让神的怒气转消。
而佢咁嘅祈求，并唔系因为佢自己嘅义，乃系因为神嘅怜悯。
他这样的祈求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义，而是因为神的怜悯。
在这里但以理其实呢讲出了一个呢很多人误解的地方。
在这里但以理实际上讲出了大家很多人误解的东西。
我想 问大家，当我们犯了罪之后，
我想问问大家，当我们犯罪以后，
我们什么时候才去到神面前来到去认罪悔改？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向神认罪悔改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痛改前非之后，然后才去到神面前？
是不是我们应该痛改前非之后，然后再到神面前去呢？
定是当我们仍然无法自拔、软弱无力的时候去到神面前？
或者是当我们无法自拔、软弱的时候去回到神的面前呢？
有一次我记得我回到香港，同一个好识咗好多年的朋友传福音。
我还记得我回到香港，从一个认识很多年的一个老朋友传福音。
咁我鼓励佢翻教会。
鼓励他回教会。
咁佢就话，佢就同我讲话。仲未得住，
他说还不行，
要等迟啲先，
迟一些。
佢又冇讲点解，
他也没说为什么。
但我有个感觉就系话咧，佢喺度等紧某一啲嘅事情解决咗之后，然后先愿意翻教会。
但他给我的感觉呢，是他在等待将某一件事解决之后呢，才回到教会。
可能嗰件事系某一个罪，
可能这个事情是某些罪，
可能系生活上某一啲问题，
可能是生活中某些问题。
但无论如何。其实实际上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一刻，我们都可以来到教会。
其实我们无需等到那一刻才回到教会。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照他的本相回到神的面前。
正如但以理在这里所说。
正如但以理在此说。
好，因为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不是因为我们的义，而是因为神你本身的大怜悯。
因为我们在你面前祈求，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义，而是因为神的大怜悯。
因为首先第一来说。
因为首先来说。
我们如果是想着按我们的能力来做得好人才去教会的话，
如果按我们的能力，当我们 做到好人的时候才能回到神的教会，教会的话，
这个永远不会发生，
这永远不会发生。
第二，神也都根本其实从来没这样的要求，
其实神并没有如此要求。
就好像我们去健身室咁，
就好像我们去健身房一样。
我不相信有一个健身室咧，系要一个人要练到周身肌肉咧，然后先就俾你做会员。
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健身房要求他的会员要练到满身肌肉才可以进到健身房。
亦都唔会有人医好咗病，然后先就去医院。
也没有任何人当医好病以后才去医院。
有一次耶稣嚟到去讲论两种唔同类型嘅人。嘅祈祷，
有一次耶稣讲到两种人的不同祈祷。
第一类嘅系即系自以为意嘅法利赛人。
第一类人是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
呢班人嚟到神嘅面前祈祷。
那帮人来到神的面前祈祷。
嗱，我就唔似嗰啲罪人。
他说啊，看我不像那些罪人。
你知我每个礼拜咧，我都有禁食嘅。
我每个礼拜都有禁食。
我嘅收入十分之一完全嘅奉献俾教会。
我每日的奉献收获十分之一都奉献。
你睇到佢哋所即系呢一班人嚟到神面前祈祷嘅时候，佢所强调嘅就系佢哋好嘅行为。
我们可以看到，当这样的人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的时候，他强调的是他自己的好的行为。
他所讲的就是他在神面前的公义。
他所讲的是他在神面前的公义。
而另一类人呢，就是他们自己知道他是罪人的罪孽。
而另一类人是他们自己知道他是罪人的罪孽。
圣经讲的就是这帮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圣经中说，这些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他们就望都不敢望个天。
他们敢都不敢望天。
跟着就。捶着胸说，
只捶着胸说，
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神啊，开恩可怜我这罪人。
这个谦卑的态度就正正是但以理在这个祷告里面所显现出来的谦卑态度。
这样的谦卑态度，这是但以理在祷告中所显现出来的谦卑态度。
诗人在诗篇的51篇这样说，
诗人在诗篇51篇这么说，
神并不喜爱祭物，
神并不喜爱祭物，
亦都不喜悦不真诚的燔祭，
也不喜悦不真诚的燔祭，
但是却是看重悦纳忧伤的灵同埋痛悔的心，
但却看重悦纳忧伤的灵和痛悔的心。
所以大家不要搞错，
但大家不要搞错，
我们来到神面前要让神得到满足的时候，是要我们心里面那个懊悔的心。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人神能满足的是我们懊悔的心，
并不是我们外在的行为，
并不是我们外在的行为。
但以理知道很清楚神的心，
但以理很清楚知道神的心，
所以在他的祈祷里面，
所以他在祈祷里
他求神的怜悯，
他祈求神的怜悯，
并不是因为他们配得这个怜悯，
并不是因为他们配得神的怜悯，
而神本身就是一个怜悯的神，
而是上帝本是怜悯的神。
所以我们搞清楚，
所以我们搞清楚，
神的怜悯是白白的恩典，
神的怜悯是白白的恩典，
不是用我们的好行为换回来的，
而不是用我们好的行为来换回的。
刚才我们讲到但以理听到耶利米嗰个嘅预言之后，嗰个反应好奇特。
前面我们提到但以理，听到耶利米预言的反应很奇怪。
但系神其实对但以理呢一个嘅祈祷嗰个反应都好奇特。
但神对但以理祈祷的反应更奇特。
神差派加百列嘅回复。
神差派加百列的回复，
并唔系同但以理讲话，哦，你个罪得到赦免啦。
并没有对但以理说你的罪已得赦。
而是呢俾佢有聪明智慧，
而是给他聪明智慧，
去明白神通过异象要向世人讲嘅说话，
去明白神通过异象向世人所说的话。
跟住来呢一番说话呢，是用象征性文字讲出嚟。
接下来所说的这番话呢，是用象征性的文字所表述出来的。
这个天使同但以理咁样讲，
天使对但以理说，
为咗你本国之民同埋你嘅圣城。
为你本国之民与你圣城，
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这个七十个七就很明显代表着一段的时期，
这七十七个七很明显是代表某一段时期。
而神定这个时期的原因呢，
而定神定这段时间的原因，
就是要止住罪恶和引进永义，
是止住罪恶引进永义。
关于这段的经文，很多解释嘅圣经嘅人咧都有唔同嘅解释。
关于这段经文，很多解释，释经家呢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今日我唔会同大家逐一讲解。
今天我不会一一介绍。
但我会讲一个喺传统上面比较多人接受嘅解释。
只是解释一个相对传统的解释。
呢一段经文所讲嘅七十个七系分咗三段嘅时期。
这段经文所讲的七十个七是分为三个时期。
头两段咧就系七个七 第二段就是六十二个七。
第一个呢是七个七，第二段呢是六十二个七。
而每一个七就代表七年。
而每一个七是代表七年。
咁所以第一个时期七个七即系几多年啊？四十九年。
所以第一个时期七个七就是四十九年。
咁有一次主耶稣同我啲同当时嘅人嚟到去讲到圣殿。
有一次主耶稣跟当时的人谈到圣殿。
啊，咁呢班人就同主耶稣讲。
这些人对主耶稣说：，
哇！你睇我哋呢个圣殿几靓。
你看我们这个圣殿多美！
呢个圣殿我哋用咗四十六年嚟到建造。
这段是这个圣殿我们用了四十六年来建造。
所以但以你呢度所讲嘅头嗰七个七，即系四十九年。
所以但以你在这里讲的头一个七，七个七是四十九年。
好有可能系讲到从出命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呢一个圣殿被建造完成嘅七四十九年。
可能就是指从出命令重建耶路撒冷到圣城重建完成之间的四十九年。
不，当然呢个系一个约数。
当然，这只是一个大约数。
我哋都知道呢一个嘅建造圣殿嘅工程系断断续续嘅。
我们知道建筑圣殿的工程是断断续续的。
好啦，我哋睇第二段嘅时段。
让我们来看看第二段的时段。
呢个系六十二个七。
这是六十二个七。
六十二个七加埋第一个七个七，其实就是六十九个七。
六十二个七加上第一个七，就等于六十九个七个六十六十九个七。
六十九个七，大家计一计数咧，就系四百八十三年。
六十七个七，计算一下呢，就是四百八十三年。
嗱，二十五节话俾我哋听。
二十五节告诉我们。
呢段嘅时期咧，就系指到由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者的时候，
这段时间指的是从初恋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者出现的时候。
啊，我哋又计一计数啦。
让我们又来计算一下。
如果我哋睇呢一个嘅以斯拉记嘅七章十一到二十六节，
如果我们看看以斯拉记中的七章十一到二十六节，
由于嗰个时期好。即系历史，我哋可以跟得到嗰、那个时间咧，系主前嘅四百五十七年。
由于这段时间，我们可以跟踪到这段时间是主前的四百五十七年。
嗰、那个时候，波斯王阿达士西王咧就批准以斯拉嚟到系带人翻到耶路撒冷建造城墙，重新修葺圣殿。
这段时间是波斯王亚达薛西王准许以斯拉率领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城，并重新修建圣殿。
而大家一般都相信呢，主耶稣呢是大概是主后的二十七至到三十年这段的时间里面呢，你都是出来传道。
通常呢认为这是主后呢二十七年主耶稣会出来传道。
那如果我们接受主耶稣是主后二十七年接喺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嘅洗礼嘅话，
如果我们接受主耶稣是在主后二十七年，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受礼的话，洗礼的话，来出来传道的话，
大家都知道，当主耶稣接受呢一个嘅施洗约翰嘅洗礼嘅时候，
大家都知道主耶稣接受施洗约翰敬礼的时候，
有咩事发生？
有什么事发生？
圣灵如鸽子降在主耶稣嘅身上，
圣灵降在主耶稣的身上，
呢、这个就系代表住受膏嘅意思，
这就代表受膏的意思。
咁如果我哋从呢个主前嘅四百五十七年到主后嘅二十七年，计一计嘅时间就系四百八十三年。
所以我们计算一下呢，这个期间呢就是大概是四百八十三年。
啊，亦都系但以理书度所讲嘅第一个七个七，同埋第二个六十二个七加埋嘅四百八十三年。
这就是但以理中所指出的第一个七个七和第二个六十二个七。
所以睇到但以理书里边嘅预言系相当嘅准确。
所以可以看到但以理书中的预言是相当准确。
好啦，我哋睇第三个嘅时段。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时段。
第三个时段剩翻最后嘅一个七。
第三个时段剩下是最后一个七。
就记载喺第二十七节。
记载在第二十七节。
通常咧，我哋都相信呢个最后嘅一个七咧，系指到末世之后嘅最后嘅七年。
通常我们相信这个七呢，是指的末世之后的最后七。
当世界将要完结的时候，
当世界将要完结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他说那行为坏可憎的 如飞而来，
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
这个所讲的是一个终极对抗神的人物会在那个时候出现。
这里讲的是一个终极对抗神的人将会出现。
那这个人物出现的时候呢，
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
他会迷惑世人，
他会迷惑世人，
但是神的愤怒最后会倾倒在这个人的身上，
但是神的愤怒最后会倾倒这个倾倒在这个人的身上。
在那个时候公义战胜罪恶，
在这个时候呢，公义就会胜过罪恶。
而我们今日我们所处被罪所污染了的世界就会在那个时候来到结束，
而我们今天被罪恶所污染的世界呢，也随着这个终极的圣灵而结束。
神的国就在那个时候具体的实现，
神的国就在那个时候会具体实现。
所以当但以理来到求问神，
所以当但以理求问神，
求神怜悯他的子民和他的即是当时的耶路撒冷，
求神怜悯他的子民和当时的耶路撒冷。
但是神给但以理所看到的，
但神让但以理看到
是一个更大的图画，
你看到一个更大的图画。
神单止是即要那时的以色列民来到去回到耶路撒冷，
神不单只是让当时的他的子民回归耶路撒冷，
从秘掳罪恶的巴比伦城来到回到去即神应许的地方，
从罪恶的秘掳至巴比伦城带回到应许之地，
一直其实是牵挂在神的心里面的，是
一直是牵挂在神的心里。
神要通过人的信心将无数的罪人从今日的罪恶枷锁里面带到属灵的应许之地，
神要将他将他相信他的人通过认罪将他们从罪恶的枷锁中带回属灵的应许之地。
属灵的应许之地就是我们今日所讲神的国，
属灵的应许之地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神的国。所以大家看到，
当我们真心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
当我们真心在神的面前认罪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永恒终极的盼望，
我们将会得到一个永恒终极的盼望。
但以理给我们看到这个的认罪的悔改，
但以理让我们看到一个认罪悔改，
神应允，
神应允，
神赐福，
神赐福。
同样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同样当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
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
我们就是神国里面的一份子，
我们就是神国中的一份子。
我盼望每一个即系今日在座的都能够系得到呢一个永恒的盼望。
我盼望当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得到这个永恒的盼望。
请我哋同低头祈祷，
让我们一同祷告。
神，我哋多谢你。
神，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通过异象，你通过圣经嚟到话俾我哋听你嘅心意。
因为你通过异象，通过你的话，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
所以呢个世界有一日都会终结。
神啊，这个世界有一日会终结。
但系人却喺你嘅面前，凭着信心永存喺你嘅国里边。
但人凭着信心，在你的面前永存到你的国里。
所以我哋多谢你俾我哋一切嘅恩典。
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切的恩典。
愿你个国你都系早日降临，
愿你的国早日降临。
听我哋祈祷，奉主命求。
听我们祷告，奉主命求。
Amen。